入家主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哈
利路亚，主为我们已经复活了。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最大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我们本来毫无指望，我们本来像孤儿一样没有父，我们本来何等寂寞，没有朋友，我们本来任意而行，没有尽望，我们本来没有盼望，我们活在最终也必将死在最终。但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受死，完全把自己在死亡的权势底下接受埋葬，然后从死里复活，再一次人跟上帝之间的路被打通，幔子裂开，我们孤儿的有了这一位慈爱的天父，我们没有朋友的有了耶稣这位最知心的朋友，我们过去任意而行无法无天的，如今上帝生命的律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我们毫无指望，终日以泪洗面，劳苦叹息的，如今有了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有说不出来的带着荣耀的大喜乐，有了真正的使命，有了真正的标杆，有了真正的目的，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位荣耀的救主从死里复活那一刻。我们何等何等的感恩，日光之下的人能够终于看见日光之上上帝美善的旨意，上帝对我们何等长阔高深的爱，上帝的恩宠，上帝一切的计划，我们灵敏的眼睛得开了。我们在早上我们用许多的诗歌和祷告来敬拜赞美这位复活的主，今天早上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再次看见这位主，他从复活之后到升天那段时间，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正像他自己说的，按照圣经说启示的说，熟读的神的儿子这样为我们受害，进入他的荣耀本是应当，但是他在受害的荣耀复活了，去到父神右边的时候，他仍然纪念我们。纵然玛利亚站在他的旁边没有认出他，因为也许玛利亚的头脑里面想象的这件事可能吗？有天使的见证，有地的震动，有这一切的发生，很多时候对复活的基督还是有一种疑虑，可能吗？耶稣慈声地呼唤他，玛利亚，这个声音玛利亚已经听过好多次，听见了，灵敏的耳朵开通了，拉波尼，我的主，原来是你。两个门徒跟耶稣从以马忤一路走，谈了许多的话，但是直到再一次耶稣跟他们一起坐席，一起拨饼，一下子那个被卖的夜晚，那个场景再回到他们眼前，这位爱他们的主，这位他们熟悉的主，为什么一路走一路谈还是没有认出来？那一刻好像灵敏的眼睛打开了，这不就是我们的主吗？包括那个多马也是如此，充满了疑虑，可能吗？我一定要摸到，我一定要看到他的热旁肋旁，我要摸到他的钉痕，我才相信。我们的主仍然体恤我们的软弱， 无论我们听，无论我们看，无论我们想，直到有一天我们灵里面被打开了。今天我们何等有福，因为耶稣这样应许，看见了就信了。但是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更加有福，我们岂不是如此吗？因为我们的灵被他真正的复活了。我们感谢上帝，神所爱的儿女，我们能够看见日光之上的人生，因为日光之上的神亲自穿越日光来到我们当中，把日光之上一切的真理，上帝一切的美善活现在我们的面前，不但带来上帝的话语，也带来上帝的行为， The word and the deed，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完全的看见荣耀的发表，完全的彰显，好使我们这一切过去从来不晓的日光之上看见了，听见了，明白。今天我想跟大家从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来看一看我们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看着他，很多时候我们听着他，但是我们明白吗？他到底要我们人生干嘛呢？他到底为什么缘故要来呢？他拯救我们到底为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我请大家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一章的经文，好吧，我们同声把这段上帝的话语一起来诵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关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大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跟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让我们再次我们向主来低头祷告，来敬拜他。我们愿上帝的话借着他活泼的灵完全的吹气在我们心里，主啊，使我们心灵的眼睛、心灵的耳朵能够被你开通，要不然主你的话发出人，我们的信心仍然愚钝。主啊，我们仍然用我们过去的头脑，用我们有限小小的头脑来衡量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事情。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惠发怜悯。主啊，求主你的宝血完全把这个器皿把它完全的洁净。主，你的圣膏油，你的圣灵来膏抹它，来充满它。亲爱的恩主，大能的救主，主啊，你知道你儿女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内心最深的需要。主，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愿主你使我们灵眼得开，灵耳得打通。主啊，我们心灵再次活泼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啊，就被你的灵火来焚烧，被你的爱来催逼，被你的话来提醒，能够真正走在你的心意里面。祝福我们在这里的聚集， 你自己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那里聚集，你必要在他们当中。主耶稣，我奉主的名，你捆绑了恶者一切的作为。主，奉主的名，你完全释放我们。亲爱的主啊，让我们灵在你里面全然得着释放。谢谢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复活的主，愿你在你儿女身上得着最深的喜悦。愿你的宝座在这里设立，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发表，愿主你得着一切尊贵和权柄。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这段圣经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当我们看见这段圣经一上来所描述的场景，那里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拥挤就是那些拥挤在耶稣身边的人，就是那些以为说要听神的道的人，但是其实也正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最后在十字架下面高喊说：“钉死他，钉死他！”为什么我们人会变成这样？我们拥挤，好像在看一个新鲜的事情。我们拥挤，我们要听一些过去没有听过的。其实按照圣经的描述，耶稣在三年半的传道里面常常有这种盛大的场面，以今天来看好像不太出奇。圣经上说耶稣在山上讲道，5000个男丁，那如果包含包括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人数起码在10000以上。你知道这个数字在今天好像有些大型的聚会上万人、几万人，在2000年以前，如果你设想一下整个中东这一带有多少人口，人类学家按照仔细的调查去发现，那个时候整个中东一带也就大概人数不会超过200万人。换句话说，如果10000个人在那里聚集的话，差不多1%，将近1%的人口聚集到那里，那是一个什么概念？那个时候，这个舟船不像现在这样便利，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利，人们在那个时候生活也不太容易，打鱼的打鱼，种田的种田，牧羊的牧羊，所谓生活要讨生活，要工作要劳力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的，有很多的业余的时间了。但是这些场景竟然发生，换句话说，人是知道心里面的需要，他们拥挤啊，他们去听啊，但是他们听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什么？那是为了看耶稣，那个叫做撒该的要爬到树上去，人拥挤到一个程度看不见他，看不见耶稣，一定要看一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些看和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他对我带来什么，他能给我什么。我们感谢主，这位救主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耳朵想要去看他、去听他，我们实在何等愚钝，我们这样渺小可怜的人跟永恒的上帝，我们在最终让我们隔绝，我们带着罪人的眼睛，带着罪人的耳朵，看是看见却看不清，听是听见却听不明。我们是谁？若不是这位荣耀的主完全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进入坟墓，为我们甘愿接受死亡的拘禁，死亡所带来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失恋、一切的伤痕，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也再一次帮助我们灵里的眼睛打开，灵里的耳朵开通，迟钝的心重新变得敏感，好让我们 能够真正跟着他，认定他，得到他定义要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这一段的圣经好像一上来表述了一个场景，一个特别是看见里面的彼得，我觉得实在是跟我们做了基督徒的很多时候好像那个人生的状态非常的类似。你可以想象在哥尼撒勒湖，这个就是加利利湖，圣经也用或者用加利利海，其实它是一个淡水湖泊所描述到那里这么多的人挤在这小块的地方，以为在做一件很属灵的事情，听到要听神的道，但是其实正是在这个背后充满了各样的浮躁，连彼得、雅各、约翰好像也不能信，心里在想什么呢？人坐在那里听到，我想彼得的时候大概考虑最多的就是鱼在哪里呢？作为一个渔夫，我每一天的生活，我的饭碗，我的衣食，鱼在哪里呢？整个人生的中心，人好像就被几条鱼在牵引，被几条鱼在主宰。今天如果你可以把鱼换成你的工作，换成你的存款，换成你的房子，好像我们这些的东西让我们有时候到一个程度，耶稣在讲，耶稣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看不清楚，我们也听不明白，讲的这些跟我的鱼、跟我的生活、跟我的房子、跟我的需要有什么关系？浮躁，浮躁，很多人都同意，今天的人生，今天的人类，也不只是今天，人类一直在这两个词里面，浮和躁。浮就是今天我们越来越表面，躁就是我们急躁、烦躁、暴躁，因为各种的势力充满在我们里面。那这种的状态，当然这些年更加的显明出来。我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人呢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浮躁》。这个人是专门研究社会科学，他说浮躁今天已经成为一种人类疾病，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提到了浮躁的六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压力过大。每个人都感觉压力，你同时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觉得还有许多的压力。你的人生，我们在第一天晚上就谈过，每一代从老到少都觉得压力，生活的压力、房子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学业的压力、养儿育女的压力、子孙后代的压力、年老发白、老无所依的压力，好像我们各种各样，当然还不算这个外在的环境的、空气的、水资源的，或者甚至其他人际的都还不算，单单想想自己，想想自己的家庭、婚姻、儿女、父母，就感觉充满压力。我们人当然需要有一点的动力，但是如果压力到一个程度，我们已经觉得好像快要崩溃了，而这种压力驱使我们心里烦躁，驱使我们越来越只顾着很快的、很表面的去处理，我们的心灵世界变成一团糟。他提到第二样是什么？就是过于繁忙。每个人从早到晚，从周一到周日忙得不停。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蛮容易进入这种状态，常常有时候到礼拜天，真的有些弟兄这样说，哎呀，我是爬进教会，爬进教会，好像觉得为什么这么累呢？周一到周五好像上了班，工作所有的力气全用完，那么礼拜六呢，因为儿女有很多的班，要钢琴班、舞蹈班、中文班、这个班那个班，我们的子女全部要十八般武艺全会的，所以呢全部陪着他们呢更累，所以到礼拜天呢，好像整个礼拜一到礼拜六全部力气耗尽，不去跟上帝打个招呼又觉得心有不安，所以呢总得去跟上帝见个面嘛， 那就爬进教会，用这个爬的字来描述就是已经。所以有些弟兄每次跟我说他们是真的蛮难过，有时候这个圣乐响起，有时候一唱诗就昏昏欲睡啊，就觉得像催眠曲一样，已经太累了。最担心的有个弟兄说，他就怕如果最后这个大家站起来唱三一颂啊，或者说还在那睡觉呢，有的还担心说就怕大呼声音太大，给我们不好意思，好像变成心力憔悴。有一个人他是这个到美国来不久，他说他的英文怎么学呢，他说就用中文来标，他说 Monday 就是 Monday。 那么后面我看他一路都是标的很奇怪，我就觉得是没事，反正我说你这样学英文，那他说你看这不就这样，就是我生活的写照，反正从礼拜一忙，然后就觉得半死不活，这样很累啊，总算有个周末来了比较爽一点，比较爽快一点了，赶快去玩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呢，第一个觉得好像充满了压力，然后呢他提到那本书说现在的人没有信仰，那这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本来人自己去造一个信仰，你怎么能够持久呢？他在那本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中国大陆这么快啊，几年的时间就从这个口号，它都变成了另外一个口号，就多加了一个字，本来叫为人民服务，现在中间加一个人民币，为人民币。我一看本来签名毛泽东，后来签名毛泽西，好像信仰也很好，很难。我心里想，其实你本来的光之下的东西，不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在那里感慨，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啊。他发现浮躁有一个问题，一定是如果人没有了真正的信仰，你一定是浮躁。你越来越表面化，你越来越没有办法真正知道到底我为什么活的。然后他提到第四样叫做给予成功，给予成功。今天最明显的就是每个人着急啊，各种都要最快啊。有时候真的，如果你有时间到 Costco 到那种超市哦，你去看看，尤其我们老中在那里排队哦，常常是推着车，我们就找哪个队最短，一看就跳过去。等你跳过去，这个队就不动了，一看就不动了。有些人推着满满车，还会就这样，还没到那个去宣了，已经忙得不行了哈，就，哎呀，我们急啊，我们就觉得就怕失去啊，好像那个时间我们已经根本没有时间再去等待，再去安静，我们给予成功。然后呢他说第五样叫做过分追求完美。到美国出来一个 Tiger Mother， 哇，这个美国人大吃一惊，怎么还可以这样对待儿女呢？哎，我们老中看了心有戚戚焉，我们哪个不是虎妈，哪个不是虎爸。我们着急啊，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小孩各个方面都是要第一名，各个方面都是我们竭力的追求，而我们忘记了到底我们是谁。他提到的第六个标准，第六个标志，就是个人欲望高涨。人的欲望好像一个打开的魔盒一样，收不住。一连几年，他这个排行榜是按照中国现在每一年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调查，发现每一年 top 10里面哈，赚大钱、游遍世界、开上名车、住上豪宅、当上老板，连那个桃花运也进去了。各式各样的这些人间的欲望翻腾在心里。那当我看到这本书以后，忽然间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做得如何呢？这是世界上的那一个写实写真。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我们扪心自问，多少时候我们心里翻腾的，好像就是彼得在那一刻所思想那些语言，我整夜在劳力为了得鱼，到一个程度可以牺牲睡眠，可以好像不重要，我觉得就是鱼在哪里。这样的人生其实很明显就是一种破亡的人生。我们不断的打鱼，我们不断的漏鱼，我们把所有的青春、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思考、所有的力量投资在这几条吃了还会饿那个鱼的上面。我想当年的彼得其实蛮可惜的， 耶稣使用他的船，按理来说他听到比别人任何人都有先决条件，都有最便利的条件，因为就在耶稣脚下，耶稣坐在他的船上在那里讲道，离着耶稣的距离是最近的，听耶稣的话语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心里面所孜孜在念的，所昼夜思想仍然是鱼。为了这个鱼，彼得花了多少的心血？他跟主耶稣说：“夫子啊，我整夜劳力，但是我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我觉得这句话何等真实！浮躁的人生里面，一定这些世界上的人也已经看见，你可以终夜劳力，但是常常一无所获。中国大陆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其实这个记者几年前就已经做了这个调查，他就专门把中国过去这个七八年当中那些所谓亿万富豪，亿万富豪在中国其实这个人群也不是太大，是指你可动用的资金大概超过亿元以上，不是说你几栋房那个加在一起，产业可能有些人已经到，但是你要流动资金可动用的超过亿元的人数不太多，在中国官方发表统计大概只有63000人是被划入所谓亿万富豪。这个记者去做一个调查，发现这个人群的死亡率特别高，而且很奇怪，常常是死于非命。他在那个文章里面发现有15个是被杀的，17个是自杀的，7个是所谓不明不白就过世了，看上去蛮像是他杀，不过因为找不到凶手，所以归入意外死亡。有的被食物里面掺了毒药，但是因为找不出是谁下的毒，有个突然间在池塘发现了他的尸体，也不晓得是谁把他推下去，那就归入意外死亡，5、7位。14个是被枪毙，东窗事发。那剩下19个呢，叫做过劳死，就是正在事业日当中天，正在人生年富力强，突然间倒下去。他统计竟然发现有短短的8年里面，其实这个还是公开媒体报道的，他自己这个新华社的记者他自己也承认，他说其实有一些还没有报道，他只是把公开的去搜一搜，就发现72个人平均死亡年龄46.8岁，一个何等惊人的数字。我们人常常以为这些鱼越多越好，钱财财富越多越好，其实类似的标准蛮有意思。我后来找到一张在美国他们做的调查也蛮类似，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一个美国记者也做了类似的调查，他找了当时7个美国最富有的人，结果发现也是这样，跟踪他们25年，25年以后发现3个人自杀，有2个还在监狱里面，其他剩下的都破产潦倒。为什么会惊人的相似呢？所以这个记者后来他在文章里面就有一个结论，他说财富跟死亡，人们最想得到的和最不想得到的，竟然集中的出现在拼命追求财富这数10位主人公的身上。我想到其实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这张表，美国人一个记者他在1923年做的调查，里面有钢铁大王、小麦大王、当时总统的阁员、内阁成员、当年的股神、银行的总裁、股市的总裁等。过了20年、25年到1948年，发现3个已经自杀，一个死在狱中，一个当时还在监狱里面服刑，2个已经破产了。其实无论在地球那一端，在地球这一边，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我想到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一个浮躁的人生就是觉得我的今生最重要，我的物质生活最重要，我所追求的，我所思考的，我所要得着的，恨不得就是全世界。当我们这样想，当我们这样 花我们的时间，当我们这样过我们日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一定是艺术家，属地的生命也必将被一切带走，地和其上都要过去，没有上帝，人生你完全感觉就是彼得这两句话，我整夜在牢里，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打破，因为你用一个破网在鼓，你用一个竹篮在打水，这个结果我们已经老早就知道，一定是打多少漏多少，一定是完全在虚空，在不风里面。我们感谢主，这位救主来，不但把神的道理传给我，他也明知道有多少人挤在那里，并不是真心在听啊。那你好像似乎要看他，哪里是真正在意，要真正看见上帝的儿子，不过是当一个星期，当一个星期来看。但是主耶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位荣耀的主，这位奇妙的主，真是何等何等充满了恩典。那你说耶稣讲完道，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耶稣讲道我们都知道不是45分钟啊，或者一个小时，300多的人在那里，他坐在船上一定是讲了相当的时间，讲完道累不累？当然很累。站在人性的地位，他也不会，他也会有饿的需要，他也会有累的感觉。但是我们的主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我常常想，我们的需要上帝是知道的，我们心里想的他老早见察，可能那个一上午当他坐在彼得的船上讲到的时候，彼得心里面七上八下在想的事情，耶稣老早洞穿，老早知道。你我内心的感受、需要、想法，他会不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是神。但是这位上帝何等的怜悯我们，何等的体恤我们。他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奇怪，耶稣你干嘛要这样大费周章？如果真的为了彼得可以得几条鱼，他的船本来就在水里，你叫彼得就在这里下网，请问有没有鱼？一定很多鱼跑来，他是全地的主，完全没有问题。他说，彼得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我先前以为大概想，彼得你真是好，这个打鱼当然水越深鱼越多，你在潜水的地方能打到几条鱼？不过后来转念想来想去，我想这样的道理彼得不应该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打鱼的老手，他难道会不知道哪里鱼多吗？何况不只是彼得，还有他的同伴，这些人世代是渔民，当然知道。我有几次机会到加利利去，我特别带着这个问题就去问一问当地那些的渔民，我说你们这里这个加利利湖现在也是一样，如果 你有机会去那个那大片的水域，风景非常漂亮，里面的鱼也种类也很多，当然最出名的那种鱼叫彼得鱼，就是当年这个彼得打的，现在很多人去大概都喜欢吃那个彼得鱼。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这里鱼哪里比较多呢？很奇怪，他们说这个地方的鱼还真是水越深的地方越在湖的当中，他们越不会去，因为那里的鱼也不见得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形？因为加利利这个湖，我们知道它是全世界最低的海拔最低的一个淡水湖，那海拔最低，所以变成什么？它的热容量是最大。一个湖里面如果有巨大的热容量的时候，它很容易，你水越深的地方，它就风浪越大。难怪我们读到圣经，常常发现耶稣带着门徒到了水的当中，忽然间就起风浪。那个风浪大到船几乎要翻掉，我几次去都遇上了。现在的船跟耶稣那个时代不一样，耶稣那个时代都是没有马达的，都是坐几个人的这种小船，那现在的船都是 机械的带着马达的这种可以坐上百人的船。尽管如此，几乎每一次那个船开出去，那个船长那个就开始通知要小心啊。到了当中，那个船就颠簸得非常厉害，因为它的热容量一释放的时候很敏感，稍微有点风就产生了很大的浪。当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我想这句话本身对彼得来讲是一个 shock。 去到那打鱼，那个地方我几乎从来没有去过，到那里打鱼，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传统，按照我的经验，按照我的做法，那个是一个 wrong place。 何况耶稣叫他出去打鱼，其实看看时间我们大概也推算得出来，一般那些渔夫大概比较有经验的，很少会在这种中午的时候，这种差不多是平时好像认为是一个 wrong time， 一个 wrong timing 到一个 wrong place 去做一件 wrong thing， 有可能吗？到那边去，到那里去打鱼。所以你看彼得的反应蛮有意思，他蛮自然就开始找借口，不知啊，我整夜劳力，换句话说，我昨天晚上啊，加了一个夜班，都没睡觉。刚刚你讲到，我也不好意思打瞌睡，现在我真的受不了，我该。那么，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讲说你错了，盖房子我听你的，打鱼你听我的，我比你厉害，我比你有经验，他也不敢这样讲，因为耶稣是老师嘛。而且这里说他们还有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情形，他们本来是洗网去，洗网的意思就是有几天大概就收网，把网洗干净，不准备出去。现在再叫我去到那个地方去打鱼，我们的人生里面到底为什么主耶稣要对我们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日光之上的人生跟我们日光之下的习惯是有绝然的不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看见，过去不了解，我们人心也没法去想象。我们生命这只船如何呢？岂不也是这样吗？好像我们生命的船，我们已经做惯了船长，我们当惯了船老大，我们按我们过去习惯的，无论我们过去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在过去的背景，我们习惯了这些，我们可以听一听神在讲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到底耶稣是怎样。你知道今天是在以色列是特别在耶路撒冷是最热闹的一天，因为差不多全世界各种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各门各派全赶到那边要去做这个复活的礼拜，复活节的礼拜变成最大的盛会。那对以色列来讲，今天也是赚钱最好赚的一刻，因为你要来的话，当然你要花费啊，你本身这个飞机票啊，你的旅游，你很多这个，刚好对旅游来讲，今天是个最好的机会。整个耶路撒冷今天大概也是最忙碌的一天了，一年当中。但是到底我们要什么呢？这位主需要我们跑到耶路撒冷才看得见他，跑到那个坟墓那里才看得见吗？玛利亚去了坟墓，耶稣站在他旁边，他还是看不见。主耶稣对你我心里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想到水深之处在当时在那个加利利湖，真的第一个就让我们感觉那个风浪，风急浪高，我们能行啊？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也正是风浪让我们灵里面变得成熟，也正是这些人生的风浪让我们越加看见我们是谁，我们何等需要救主耶稣基督，没有他我们活不成，没有他我们怎么办？你发现彼得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改正、改变和调整，正是从他去了水深之处所发生的。他到了水深那里的时候，忽然间再次看见里面的比外面的重要。我们常常在物质里面、生活里面倒过来，把外面的来代替我们里面，甚至很多时候把宗教性的活动 来代替我们灵里面的交通。生命的宝贵啊，在风浪里面，鱼和船对你还意味什么呢？还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就算全世界都给你了，赔上你的生命，其实生命这个词现在你看中文后面都加一个括号，就是灵魂，赔上了我们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来换灵呢？来换灵魂？我们灵如果处在死亡的状态，我们的人生一切的劳力都变成是破网在打鱼，竹篮在打水。生命的可贵，当然也再一次看见我们太有限太渺小。这个地方按我们的想象，按我们的头脑，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多鱼呢？主啊，原来你是全地的主，原来你是何等大能的神，原来是你在养活我们，是你在供应我们，我们自己何等有限。当然也再一次体会我们需要被拯救啊！我们这样可怜渺小的人，有谁可以抓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拔起来，靠人力，靠自救，靠你去修身养性，靠你去打禅坐禅，你能得救吗？若不是天光之上的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进入日光之下，进到我们人当中，道成肉身来救我们，我们人想尽办法穷尽你的学问，你也没有办法来救自己。当然他也更看见上帝无穷生命的大能，在那一刻我们看见彼得真的那种灵敏的眼睛被打开，风浪是让我们变得成熟，风浪是让我们晓得上帝原来你的作为人的尽头，但是却是上帝的起头。我在十年以前经历到一个风浪的经历，十年以前那个时候特别在中国很多地方服侍，哎呀好像也觉得很热心，在为主工作，农村也去，城市也去，跑来跑去。结果那次呢，从北京领完一个很大的聚会，然后到上海，那一段时间就发现那个喉咙一直在痛，然后呢有时候就会出血。我当时也不太在意，我想大概讲话太多了，可能在中国大陆当然那些聚会都是从早到晚好几天的时间。那记得那天下午本来要从上海坐飞机回洛杉矶，早上呢我姊妹也陪我一起哈，她就建议说你去看一下医生检查一下。我说你看下午两点多的飞机来不及，他说你去吧。他就陪我去，还有个朋友他有车，所以呢他驾车就带我去了上海一家非常有名的叫做五官科的医院，专门是做 ENT 这个检查喉咙。结果一查，在那个医院就待了四个小时，叫我去拍这个片子，那个片子到最后医生把那个照片拿给我看，你现在喉咙里面有三颗黄豆那样大的这个肿瘤，按我们的判断，我们也不瞒你，比较像是恶性肿瘤，所以呢不要拖，马上你现在回家拿一些漱洗用品，然后呢马上下午就住院，我们立刻给你开刀。我那个朋友呢还算他跟那个医院的副院长是好朋友，所以特别找了那个副院长再来确认，那个一头白发一个老医生，我看又看啊，比较确定说好，现在马上给你安排。一下子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反应，我说不行啊，我要上飞机了。医生说现在不是上飞机的事情，是保命的问题。那当时好像也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后来就决定说那既然这样，那就回家赶快拿点东西吧。刚走出医院，那个几个医生又把我太太找回去，我想干嘛，他们有些话好像避着我不让我听哈，我就开始注意听，听到一句话跟我太太说，你先生想吃什么就尽量做给他吃。这一下这句话真的让我吓一跳，我这么严重啊。这个其实刚刚因为 之前已经医生跟我讨论了一下，说这个你的喉咙要开刀，这个不过也不要太担心了，这个就算恶性肿瘤哈，这部分因为这个转移比较慢，所以我们希望还是第一期没有转移到别的地方。那么最严重的就是把你整个喉管切掉，然后换一个人工喉管。我一听过人工，然后医生马上就说你看看预备一下啊，两种材料，一种进口，一种国产，跟我讨论了，马上就问我说这个怎么样？他们说主要价钱有差了，国产的比较便宜，进口的贵好几倍。我说价钱是另外一个，你声音怎么样？我说我是不是要用声音的？医生说国产的声音就跟马差不多，因为它用塑胶做的嘛。那我说进口的，进口他说比较好一点，不过有点像外星人，也不是，不是像马就像外星人，好像自己还强作镇静。我看太太在旁边，朋友们当然也不能够太软弱表现啊，好像装得若无其事。但到听到那句话，一下子真的腿脚发软。哎呀，出了医院，我真是不晓得那段路怎么走的，好像这个腿越来越沉重。忽然间就想。完了，现在这个医生说马上开完刀，然后后面后果不晓得啊，就算把你这个肿瘤部分全部切除，然后将来那个声音也变得不像样子，那怎么办？到最后呢，旁边这个朋友还拼命想安慰我，哎呀，陆家放心啊，我有些同学有些朋友跟你都差不多四十来岁，一个肺癌，一个胃癌，肝癌的。他越讲，我心越往下沉。他当然也是好意，是说现在这种也不用担心，现在太普遍了，好，一会儿再那样都是。那天呢也很奇妙，我是因为没有带那个通讯录，没有带那个联系的那个在身上，我通常去中国这些都不带。那么，所以呢？我想我跟我妻子商量，我说不行啊，我要赶回去一下，后面很多服侍，你总得有个交代，你总得要打一些电话，怎么突然间人不出现？所以后来我妻子提醒我说，你看几点了，这个飞机应该老早飞掉，两点多东方航空的飞机，我说我去试试看，如果还在，有时刚好会碰上误点，结果反正那个朋友有车嘛，就直接把我送到浦东机场。到那边还真行啊，那天那个飞机就误点了三个小时，好像在等一样。我跑到那边，那个 counter last minute 他要关起来，因为你要不然你行李送不上去。我妻子就留在上海，他说，对我跟他说，那我既然赶上飞机，我回去一下，马上回来，打一些电话，他就留在上海。本来他是要跟我一起走，他那天就留下，就办理那个手续。因为我们在美国那个保险也不是太好，所以想要付很多钱啊，加上呢还要照顾，那在上海就比较方便。那天我一个人在飞机上，那个感觉就好像在风浪里面，前面的一半七上八下，上帝啊怎么办？然后呢很容易让人就很多负面的想法进来。哎呦，我不要走啊，怎么办呢？不怪我妻子要被寡妇了，哎呦，我太太要被寡妇了，我孩子那个时候才非常小啊。哎呀，主啊，好像真是你发现那个时候啊，风浪里面你怎么办？我必须承认，那个时候好像连祷告不出来，头脑里面常常一片空白，然后能怎么办？坐在飞机上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样。在那个时候，其实因为离911也没发生多远，现在飞机后来几个空中的那个就很紧张啊，看这个人怎么坐下，几个大汉在大陆队通常。不是这些空中小姐，都是空中少爷啊，跟来跟去，看看这个人到底会干嘛。我实在是发现我根本就坐不下来，那个心啊也不安定。但是我真的感谢主，突然间想到圣灵在提醒，不是有神的话吗？神的话带着大能，为什么不来读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好像祷告不出来。主啊，你的话永远有功效。那时候真的奇妙，一节圣经在我里面出现，诗篇九十篇的十二节，那是摩西的一个祷告。摩西跟神祷告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那节圣经其实我读过好多遍了，并不陌生，但是那一次好像那个话就放大在我的心里，圣灵在那里提醒我，为什么你的担心跟神的担心如此不同？ 我担心什么？我那时候担心就是还有几天可以死，因为当医生这样一讲，我想完了，我大概吃饭了，既然这样的时间都不长了，好像生命已经快到头了，大概没几天可以数。神的担心是我们如何去数日子。摩西跟神祷告说，你教我，你教我，我真的不会，求你只教我如何数算，好叫我有真智慧，短短的人生能够跟永恒连上关系。如果我们地上的日子没有主耶稣参与在其间，那一切的日子都是浪费。而且有多少日子呢？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死，对不对？就算你能活一百岁，大概也不太容易。你能够有几天呢？也不过36500天。三万多天，如果你口袋里有3万多块美金，你不会说我是百万富翁、亿万富豪，我花不完的。不会，才3万多，我们岂不是这样吗？而且那个日子这么快速，你发现眨眼我们现在2014已经差不多1/3要过去，我们好像还对2014还不太熟悉，刚刚觉得那个年份牌才换上去，怎么突然间1/3已经快结束。我们这样可怜又苦又短的日子，若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像数馒头数日子一样，担惊受怕，提心吊胆。但是到底意义在哪里？那天真的奇妙，我是太感恩，我这样软弱，当主这样提醒的时候，我真是跟主说，主啊，你怜悯我，你怜悯我，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还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活成这样，这样的惧怕，这样的腿脚没有力量，求你指教我怎么死。不是，主实在是有恩慈有怜悯，我顺着这个主的话来祷告。当我们祷告不出来时，我们用主的话来祷告，主你教我怎么说，你教我该怎样行。也很奇妙，这个圣灵一个感动在我里面，你交托我负责，非常清晰，就是这样一个感动，你交托我来负责。一下子好像本来因为事前想的怎么办呢，我怎么跟那些教会打电话了，很多地方我怎么跟他们说对不起我要走，好像自己心里也觉得不安。感谢主，有了主的话，有了主的应许，你交托我负责。我到了美国真的等不及，我就第一个电话打给我姊妹，我说感谢主，我说你回来了。他说回来，医生还在讲说这个人因为坐飞机跑掉了，应该住院。我说你回来吧，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经历。结果后面的该施工的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我在美国做了一个手术，在开着，开完刀6个小时从麻药里面醒过来，医生对我说，第一件我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切下来去做化验，做那个 biopsy 是良性，但是第二个我们也告诉你，这是一个 tumor， 而且呢那个 root 那个根本就在你的声带下面，我们呢本来想要给你继续做，但是你填在上面，你是一个 speak， 你是一个 preaching 啊 preacher， 你是要传道人，要用声音，所以呢会有风险，因此我们要跟你再商量一下。他又给我一张表格，说你自己最好签个字，确认这个手术呢这个有风险，就是将来可能你需要改行。我已经改行了，我就好像没有听过传道人会改行的。所以后来跟医生讨论，就没有再进一步开刀。当然医生那个时候也是劝说，哎呀你虽然现在良性，可能有一天也会转成恶性啊，最好呢就，但是很感恩主的平安在我里面。我经过那一次的风浪，我真真切切的体会到，我们人是什么呢？我们不到风浪里面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我们所谓自己几斤几两都分不清楚。到今天我最感恩，我现在差不多1-2个月要回去让医生检查一下，已经好多年，医生说保险起见，你现在一定要回来查看看这个情形到底发展怎么样，因为当时没有把它整个切掉，所以现在还留在那里，有时候讲多了有时候是会再肿大起来。但是我说主啊，其实何等感恩，我们人生需要一根刺，这根刺对我们太大的好处，提醒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是主耶稣借给我们， 我们的生命何等有限，若不是上帝，我们岂能够存活呢？我们岂能够有呼吸和动作呢？都在他，都在他。所以当彼得在风浪里面的时候，你看见真正对他的心灵，对他的灵命带来何等宝贵，他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了，对上帝的认识改变了，他看见自己，他真的俯伏在主面前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描述这个彼得常常有一点，就是自己觉得总比别人要强一点，说话动作反应好像各方面勇敢，他总觉得要比他那些伙伴要强一点。那一刻他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其实他对主的改变认识也变了，他前面我们读到他叫主耶稣叫夫子，老师，你是我的老师，你的言行，你的行为，你的为人各方面都很好。那一刻他说，阿多乃，我的主啊。犹太人一般真的不敢随便用这个词，主啊，我是一个罪人，离开我。这种祷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诧异，我们不是得到祝福了吗？这么多的鱼啊，为什么说主啊离开我？在主的荣耀里面看见我们何等不配，我们何等不会，我们本该承担罪的后法，后果罪的刑罚就是死，这本来是我们唯一的结局，而主耶稣竟然替我们死，他竟然称我们是朋友，他竟然为我们预备这一切丰盛的恩典，从头脑到心灵，真正耶稣基督对他不再是一个头脑里面的知识和概念，他愿意用心灵去侍奉，去敬拜他。这是在风浪里面带来的第一个好处，真正灵里面开始成熟。同时我们也看见风浪第二个好处了，学会了顺服。水深之处其实要求的就是顺服，没有别的。按我们的经验，按我们的成见，按我们的习惯，我们总不愿意去到那里。但是一个真正新的境界，正像耶稣说的，我来不单是给羊生命，而且要叫他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其实并不难，也是我们想的好像很难啊，怎么变成丰盛的生命呢？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好像怎么能够达到这些在前面的这些长辈们啊，这些弟兄们啊，怎么能够有他们的灵命？圣经不断的让我们看见，没有别的路，顺服神的话，顺服就是蒙福。彼得前面讲了很多的 excuse， 很多的借口，很多的我不想，但是他讲对了一句话，他说，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去。这句话好像虽然不太容易讲，但是呢，当他这样去做了，那就是他的顺服。结果一顺服呢，带来这样大的属灵里面的祝福，鱼多到船要沉下去。哇，一方面我觉得真的也很妙啊，刚刚我讲的那些表格你就看见，那些人不是鱼少，那些人是鱼多，结果鱼多到整船沉掉，沉船一沉呢，带来什么？鱼啥都没，所有鱼六全部回到湖里去。其实常常我们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这个容器能够盛放上帝的祝福吗？到底这个祝福是什么？如果我们单单要物质上的祝福，上帝也并非不能做。好像耶稣稍微动手，那个彼得那个船怎么打这个鱼，装过的船一船装不够，然后另外一船再来帮忙，再装，装到最后船要沉下去。我不晓得彼得有没有在那里喊停啊，主啊，这太多了，再多的船真的沉掉了。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看见真正的祝福是什么，如果没有属灵里面的祝福，只有物质上的祝福，只有地上的祝福，好像今天那些成功神学不断的，你要什么，你要房子，你要帽子，你要车子，你要位置，总有这些所有的都变成祷告的主要的内容，而忘记到底 主对我们心意如何？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的祝福？顺服才带来蒙福，顺服才带来蒙福。这是彼得在这一次的经历里面越来越看见，谦卑是真正的智慧，顺服才能蒙福。所以他的价值观念开始改变。主啊，离开我，当然是心里要主离开他吗？不是，只是看见自己这样的污秽卑微。这两个字好像次序改了，前要主恩，今要恩主，哪一个重要？我有两个孩子，老大呢，这个是一个男孩，老二呢是女孩，那妹妹比哥哥小了5岁，但是我观察很不一样他们的反应。我出门的时候，这个老大呢，爸你要走了，给我带个玩具回来，他想的就是这个。哎呀，所以当我呆说好，我给你带个玩具，哎呀，那巴不得我赶快走，因为等着我只要一回到家，好，有时不管出去服侍多长时间呢，还没进门他就让我来，爸玩具呢，帮我拖行李，我以为他体恤我的劳苦，不是啊，他拖去打开就在翻啊，我翻到一个不是他，他有时我也忘了带一个玩具，哎呦，在那里失望啊，玩具在哪里？我后来掌握一个规律，也不用那么麻烦到外面去买，我就到9毛酒店买了一大杯矿泉水，反正回家以前先在garage 里面先拿一个。那妹妹比哥哥小了5岁。我要走，他也一样舍不得，抱着我不让我走。我说爸爸给你带个玩具，不要。什么样就不要？他很喜欢玩那个小公主。我说爸爸给你带个小公主，不要。你要什么？不要你，抱着我不放。哎呀，以前抱着我不放，现在我发现他更厉害，采用一个办法。他也知道我要走了，他就一个人跑到墙角，脸对着墙角。哎呦，我吓得我干嘛？不说话，你让他不说话，我担心他。我过去一看，一个人在那里流泪。哎呦，这下我翻身是怎么办呢？他一流泪比什么都厉害，不说话比说话更厉害。我忽然间想，我们对主如何呢？我们能够这样放不下我们主吗？我们到底要什么呢？好像我们的祷告单像一个礼物单一样，上帝啊，这些礼物你一个个我都已经选好，你要给我带回来。直到有一天彼得说我不要那些东西，两船的鱼连网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主啊，有你不远超过这一切。我们日光之下，永远活在日光之下的价值观，直到那一天看见了日光之上主的荣耀，主的能力，主的美善，主的恩典，有你不远超过那一切。礼物不也是从爸爸来吗？如果没有爸爸，哪来礼物呢？为什么不抓住我们的天赋？我们感谢主，彼得在那一刻在风浪里面，灵命开始成长，价值开始改变，而且整个人生的制高点不一样。加利利湖的湖中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坐的那个船啊，我实在发现其实任何湖都有类似，你如果这个船老在岸边打转，你看来看去就只有这一块地方，你只有到水的中央，你整个的视野不一样，你整个感觉那种宽阔，你整个感觉那种的辽阔，那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在加州其实很有这个便利，如果你心情真的很郁闷，如果你真的这样那样，其实不妨向山举目，或者你到大海边，那个时候你看见上帝的创造，你实在感觉为什么我们为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有时候夫妻之间吵得不可开交，有时候人际之间就觉得好像过不去，好像天塌了，好像明天没有了。上帝把他的儿女带到一个属灵的制高点，我们有永生，我们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上帝向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因为我们在永恒里面要被上帝来使用， 我们昨天已经交通到永恒不是让我们去吃喝玩乐，永恒里面我们是要完成上帝原初的创造。彼得在水深的地方才开始有了这个发现，我的眼光为什么只有几条鱼呢？为什么不明白这位永生的主他要带来的是神国的道理，他要带来的是神国的法则，他要带来的是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来过，今生岂不正是应该为永生来预备吗？原来人生里面另有天定，今生原来是为永生来效力来预备。如果不好好把握余下的人生，预备好。我以前在帕萨迪纳的时候认识有一对夫妇，他们住在 San Marino。 那这对呢是白人的基督徒，很爱主很热心。我去过他们家，他们家在 San Marino 一栋很大的房子，很漂亮的周围的环境。那结果有一次呢，过了好几年，我有一次在 Gardena 我们家旁边的那个社区哈，忽然间遇到他们。那 Gardena 这个社区其实一般来讲华人都比较少，那里比较多的黑人啊、墨西哥裔的比较多在那边。哎，我说你们今天到这儿，他说我们这对夫妻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搬过来。我说你们从 San Marino 搬到 Gardena 来，吓一跳。我常常想怎么会从那样一个社区搬到卡丁纳，那个差距很大。我看他们在街上走，我有点替他们担心。我说这个社区听说治安不是太好，要稍微留意一点。他们说我们特别搬过来，为什么搬过来？他们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感动，我们过去住的地方好像都是那种比较所谓的这个条件都比较好。他们那个区其实甚至他们周围邻居很多都是白人。他说我们就在想，将来在天国是众圣徒在一起，我们如果只习惯了跟白人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将来会水土不服。所以他说我们要现在开始操练习惯，就是我们喜欢这里不同的，有黑人，有这个墨西哥裔的。所以他们现在两夫妻其实还年纪也不算太大，他们退休了，他们现在就在那个街区里面走来走去，就是去派单张啊，主动敲门啊，跟周围这些邻居啊，一家家去认识他们，跟他们做朋友。那一刻我忽然间想，对呀，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呢？将来在永生里不是到了那一刻才开始，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已经用今生在预备，在预备。无论在家中，在自己的小家，在神的家里面，在职场，在人生里面，我们原来都在预备，都在操练。我们为的是能够真正在永生里面 be qualified， 可以合格成为合乎主用。感谢主，整个使命改变。我觉得耶稣实在了解我们，他对彼得说：“不要怕。”讲得太妙，因为如果你的人生只在乎鱼，你一定怕；你没鱼怕，你有鱼可能更怕。我这些年回到中国，看一看我过去大学的同学，哇，真的那些人好像事业做得也不错，有的经商经得也不错，有的呢从政好像也都蛮不错。但是我发现最大一件事情就是惧怕。我只要看一看他们的居住就知道了。那种铁窗铁栅栏的探头，有个同学跟我说他到处找一辆防弹车。我说你这太夸张了吧，你什么级别要找防弹车？他说你不想有仇富，现在这样那样活得完全惶惶不可终日。最近更怕，我回去这次回去遇到几个，他们也坦白跟我说，哎呀，我最近上面查得可严了，风声可紧了。有个跟我说，坦白跟你说，人家我们这种人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我一查大概没有什么出事的，所以他们说现在叫关不了身了，以前叫明不了身，现在有点关不了身了。哎呦，我一看怎么办呢？怕到这个程度，完全是就担心成天在网上看有没有人举报他，看有没有。不要怕。我们的人生 圣经是给我们最大的惧怕，我们惧怕那黑暗，惧怕那死亡。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人一生劳苦愁烦，然后怕得要命，唯有主耶稣能够释放我们，不要怕，从今你要得人。你的使命在鱼上你一定怕，因为那是为你自己。你的使命在人上你一定不怕，因为那是为上帝的目的。从此以后你要得人。感谢主，我在国内的服事里面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这些西国的弟兄姊妹。这个家我在最早在贵州见到他们15年以前，后来他们搬到云南，都是在那些最偏僻的地方。我一到那里开始不晓得是美国去的弟兄姊妹啊，我以为是我们华人。一到那里当地弟兄姊妹都跟我说，哎呀陆家你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好，每个叫他姐夫。后来我们看见了，原来是一个美国人，叫他可亲切了，一看不是一个美国人，一家美国人。最偏僻的地方，在那里带领聚会，帮助查经，他们自己中文。90年已经去了，1990年到现在已经24年在中国。这个家我最感动的，真是就是最艰苦的生活，但是呢，主给他们托付就是到处，因为那个地方很多那种弃婴，很多那种残疾的孩子，以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这些的，常常有时候他们跟我说，打开家门门口就放了好几个，都是严重残障的，各式各样的。那么这些孩子呢？这个姐夫跟他的太太，他的这就他的几个孩子，他自己一共有7个孩子。你很难想象这些金发碧眼的这些西方的这么年轻的，他孩子全跟着爸爸妈妈就在那边，而且很危险的，一会从山上滚下去，一会这样受伤那样受伤。那2年以前，1年半以前，他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哈娜，跟当地山村的一个弟兄结婚，看的是非常感动。那些做花童的，除了他的几个弟弟，还有那个这个瞎眼的啦，那些这个被他们照顾的孩子，整个婚礼引起轰动。我跟弟兄说，我说真的，我只看到很多我们中国的女孩嫁到你们美国来，我真的很少看到美国的女孩嫁给中国的，特别是在山区里面，这样子好像也不是高富帅，也不啥都不是。把自己埋在那里，非常感动。最近他的一个孩子在美国发生一个车祸，这个孩子其实让我印象深，因为他的孩子也叫 Luke， 是他第五个孩子。这个小 Luke 我在10几年前的时候，我实在看到他们家庭的生活很艰难，很不容易，他们自己非常辛苦。我记得那次就邀请他们全家去吃饭，在当地根本找不到一个比较干净敢坐下来的饭馆都没有。那后来找到一个我觉得还可以的，我就问那个 Luke， 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我好久没吃鱼了，我想吃鱼。结果那天叫了一条鱼的，这个孩子那个时候就5岁，就啃那个鱼头，哎呀，特有礼貌，把那个鱼肉一块块给他爸爸妈妈，给他哥哥，给他姐姐，自己吃鱼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小美国人吃鱼头，我都不敢吃啊！你知道中国的鱼头，那都带着很多刺。这个孩子最近在一个车祸里面，现在还在昏迷当中。但是姐夫给我的电子邮件，我是很后，我刚刚在印第安纳那边服侍，没想到过了几天啊，这个他的 Luke 就在那里发生一个车祸。但是感谢主，那个姐夫告诉我说，我们夫妻非常清楚，神给我们的护照在中国。他们这次虽然赶过来要看一看那个孩子，因为伤得非常重，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但是看见那种心智，当他们把一些照片发给我，跟这么多的孩子，他们说我们是在感谢主，神让我们有份在这个合场上面来为主得人。我实在是看见一个为使命而活，一个看见日光之上的人生，就活得跟过去不再一样。我记得在10多年以前当跟他们告别的时候，那是一条满了风沙的那条黄土的路， 我要从贵阳坐车还要坐几个小时才能到达他们那个地方。虽然遍满了风沙，他们全家，这个爸爸站在第一个，妈妈站在最后，手里还抱着刚刚吃奶的孩子，中间站了好几个他们的孩子，就一路挥手，就讲一句话：回来吧，陆家，回来吧，这里何等需要工人。我想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奔跑也会觉得疲乏，有时候也会想家，有时候也会这样那样的一种感觉在心里面，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离开天庭来到人间，耶稣基督今天照样呼召每一位去到最深之处，把握住真正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调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从过去里面走出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承担属天的使命，我们才能够真正走进他的心意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愿上帝恩待我们，虽然这次的特会我们停在这里，但是愿圣灵继续不断的催逼你，催逼我，愿这位荣耀复活的主完全的成型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真正得他的喜悦，完成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几天能够在主里面一起来交通。亲爱的主啊，再次满心的感谢主啊，你为我们复活了，恩主何等感恩，你不但为我们复活，而且你把这样复活的生命白白赐给凡信靠他的人，凡接受他的人。主耶稣也借着这样复活的生命，让我们穿过幔子，让我们真正可以经历到日光之上的人生，经历到日光之上的能力，日光之上的看见和生命。求主你继续保守引导我们，直到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